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2号星期一，美股在开盘前一天晚上曾经出现夜盘大跌的情况，但是开盘之后雨过天晴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投资者过不好周末，在开盘前恐慌割肉呢？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37.41 点，涨幅 0.54%， 看起来日 K 线图仍维持在一个上升通道当中。这个上升通道较为平缓，上升能量不足，这可能是股指高位压力导致的。不过如果从标普指数来说，还是稳定缓慢上涨的趋势。最近我的感觉是标普指数非常稳，但个股的持股体验并不舒服，经常是有大跌的，持续上涨的个股不多。而万一旦指数崩盘，现在下跌的个股可能会跌更多。纳斯达克指数在连续三天下跌阴线后，今天上涨了 130.29 点，涨幅 0.59%， 趋势上仍是横盘震荡，这已经震荡很久了，预计还会继续震荡下去。那么今天开盘前晚上的夜盘是大跌的，原因有好几个。首先一个，当时的夜盘期货市场是亚洲交易时段，不睡觉的交易者主要都集中在东半球，正好当时开盘的亚洲市场大跌，尤其是中国 A 股和港股，黄金白银在亚洲市场开盘后也补跌了啊，所以全球市场风声有点紧，也就连累了周一盘前的美股期货。星期一中国股指大盘普遍下跌 2.5% 以上，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2.23%， 韩国、日本、印尼股市也大跌啊，东半球可以说基本上是遭遇了股市的黑色星期一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美股夜盘大跌。等到美股开盘之后，华尔街主力入场，重新掌握发球权，股市回到正常轨道。全球股市很有意思，如果说东边股市崩了，不一定能传染给美国和欧洲，但如果美国的股市崩了，得了重病，那就全球股市一起吃药。在美股危机期间，我们经常会看到每个时区轮流崩盘。那么星期一盘前期货的教训是，盘前盘后市场缺少流动性和主力机构的参与，行情较为失真。我觉得盘前盘后的交易可能更容易失误。上周末的沃市恐慌还一直延续到了星期一盘前，川普希望货币宽松大幅降息，但是选出来一个新的美联储主席却是个强硬的鹰派，这件事儿吓坏了市场。股市在中短期是资金面决定的，如果货币政策是个鹰派，那未来市场可能会走不好，就像2022年那样是一年的熊市。投资者一听沃什上台就引起了股市动荡，原理就在这。投资者现在担心沃什上台后开始缩表，好不容易停下来的缩表又要继续，这是一个大利空。沃什认为美联储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后大规模量化宽松，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庞大。6.6 万亿规模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使央行帮助历届政府吸收巨大债务，才使得政府过度支出，背负高额的政策赤字。沃什指出，美联储要让资产负债表规模恢复到2008年之前较小的水平。我查了一下，2008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面的规模都不到1万亿。要是像沃什说的那样激进缩表，这对金融市场来说无疑是一场屠杀。虽然像彭博社这样的主流财经媒体写了这样的文章，但我认为沃什应该不会这么做，不可能急剧缩表。如果说沃什鹰派，那也只能是不再启动 QE。 在财政需要资金让美联储出钱时，沃什极有可能不这么做的。央行大放水的水龙头如今掌握在沃什手里，就已经是市场上中长期的一大利空了。所以我们看到黄金、白银这些过度炒作货币增发的投机品种崩溃了，也看到处于全球金融系统外围的新兴市场大跌了啊，这都是沃市恐慌的一个结果。上一周风声鹤唳的美伊战争风险这周开始有所放松，川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对话，因此地缘政治风险变得缓和，油价出现了一定的跌幅，跌了 4.8%。油价是从核心物价指数中剔除的项目，但油价跌了对物价总体来说是好事儿。在美伊战争风险的模型中，我认为如果爆发战争并且是短平快结束，那么对美股是利好。 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快进快出，而是被拖入持久战的泥潭当中，以及战争引起的能源供应链问题，都将对美股不利。那么美伊要对话，战争的风险随之下降。今天这个节目我要特地说明一下，阳光财经唯一正版发布渠道只有 YouTube， 如果想第一时间观看，请在油管或者是谷歌搜索阳光财经就马上可以找到。如果你看到视频下方有 IBKR 的广告，那么就请你帮我点击一下，先谢谢大家了。最近微软暴跌，跌完了之后，我看许多财经博主都认为微软值得买入抄底，但是这三天微软从暴跌转向阴跌，于是就有个问题冒出来，微软到底还行不行？微软上周财报后大跌，上周五和本周一继续小幅下跌，几天时间3000多亿美元的市值蒸发了。如果看过去的基本面数据都非常不错，财报大跌的原因有两个， Azure 云业务增速达到 39%， 但是增速放缓了 1%。 投资者认为云业务增速放缓了，但是事实上是公司主动将算力用在了自己的 AI 上面，而不是给客户租用。公司 CEO 说，如果有足够的 GPU， Azure 的业务增速还能更高，它并不是缺订单，而是缺产能。投资者仅仅抓住云业务增速环比下降 1% 就大幅卖出，不是非常客观。另外，市场抓住微软有一笔375亿的资本支出计划，支出增速达到 66%， 对应的却是云业务增速只有 39%， 所以就认为烧钱的速度比赚钱的速度还要快啊。好，这两个导致股价下跌的原因可能到最后都是错杀，微软的股价有希望反弹，但是说反弹却不反弹，反而持续阴跌。如果再这么阴跌下去，继续磨底，继续向下探底，就难以避免。那到底能不能买呢？我觉得可以买，而且还越跌越买。美股七巨头调整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跌幅，要做好买入后套住的准备。但我们多少次在股价创出新高的时候感叹太高了，太贵了，怎么又创新高了？好，那如今巨头莫名其妙被错杀，打折再卖，总不能再恐高了吧？我这就去柜子里面再找找有没有零钱，继续买它几股。市场在想，微软花这么多钱和甲骨文不是一样吗？嘿，甲骨文哪有一样，借钱很难借，而微软是现金充裕。甲骨文今天宣布500亿融资计划，用于扩充数据中心的产能，以满足 Meta、OpenAI、TikTok、XAI 等巨头的云业务需求。这次的融资将债权和股权一起进行，最高会有200亿的股票增发。增发股票扩大了市场上的股票数量供给，筹码变多了，对股价是向下的压力。今天继续放量阴线，仍有继续下跌的空间。迪士尼今天财报大跌，收盘价 104.45 美元，比我之前获利卖出的价格还低。如果当时一直持有到现在啊，除了浪费时间也没有得到什么别的。迪士尼理论上是一个好公司，但是这几年市场并不看好它。迪士尼上个季度的财报超预期，营收 259.8 亿，同比增长 5%， EPS 1.63 美元，高于预期。包括了主题公园、游轮、度假村在内的体验业务部门季度营收突破100亿，生意是好啊，但是股价却大跌，原因就是成本上升，公司老 CEO 将要换人，还充满了不确定性。股价放量冲高回落，走势上看不会上涨，这只股将会继续磨洋工。币圈熊市，木头姐肉包子打狗啦。ARK 基金在上周五发来的交易明细显示，他在 ARKF 继续买入币股，比如 Bullish、Circle、Coinbase 几只币股一路跌，他是一路买。 Circle 实在是令人无语啊，跌了没剩多少了。目前这个 Circle 的总市值只有138亿，可以说越来越便宜了。之前买入这只股全线套牢，我相信有买的人都会非常郁闷。但为什么木头姐还越跌越买呢？可见啊， ARK 基金并不是右侧交易的技术派，而是左侧交易的基本面策略。他觉得这家公司价值不止100多亿，所以跌了就买呗。在这样的下降趋势中，我不能说明天就会止跌反弹，但是这家公司138亿的市值确实是不贵了。 今天特斯拉在半年线421美元位置上下反复争夺，多头勉强守住了这一长期趋势线。半年线如果能支撑股价的话，这条线又随时间缓慢上移，将拖着股价继续上涨。但从趋势上看，特斯拉目前仍在宽幅震荡啊，并没有什么持续上升的势头。特斯拉虽然股价表现为持续整理形态，但消息面不错。官方发布消息，特斯拉第三代人形机器人将亮相，机器人通过观察人类的行为就可以学习新的技能，预计年产量上百万台。路透社快讯显示，马斯克的 SpaceX 买下了 XAI 人工智能公司，这两家公司合并其实对股价的实质性影响就没有那么大，甚至还是副作用呢。当另一家合并了的企业规模更大，更吸引市场关注度时，那就分流了特斯拉的流量溢价。快讯发布后，特斯拉盘后股价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可见他表哥结婚和他自己入洞房完全是两回事儿。表哥结婚还得随礼一包红包，这能算利好吗？ PLTR 公布强劲的季报，盘后股价一度大涨，截图时上涨 5% 以上。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增长 70%， 达到了 14.1 亿，超过市场预期的 13.4 亿。净利润达到 6.09 亿，预计全年营收超过 71.8 亿，同比增长 61%。收入、利润和前景预测三项均超过市场预期。股价正好收盘收在了年线上，盘后财报刺激一下，年线算是稳住了。啊，这只股我觉得会反弹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